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美国将重新审查与塔利班和平协议，阿富汗和平进程将如何发展？
变异新冠病毒增加防疫挑战，欧盟多国收紧内部边境控制。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将于二月开始交付疫苗，中国推动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努力广受赞誉。
利比亚外国军队未能在最后期限前撤出，停火协议面临重大挑战。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体育界人士支持东京奥运会如期开幕，日本政府不排除空场举行的可能。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月24号星期日，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2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3号的16:57，北京时间23:57，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00,790例，达到9,687,7,399例，死亡病例增加15,846例，达到209,8879例。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15:21，北京时间24号4:21，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逼近2500万例，达到2,493,494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416,289例。
当地时间23号晚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交部已经紧急召见美国驻俄罗斯外交官，俄方要求美方外交人员就美国大使馆公布1月23号俄罗斯各大城市示威活动时间地点的行为作出解释。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在其官网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干涉俄内政。
韩国一艘339吨级大型渔船23号下午在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南部海域沉没，船上有9名韩国籍船员和1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事故发生后，韩国海警派出11艘救援船和2架救援飞机展开救援。截至目前，已经有7名船员获救，另外3人失踪。目前搜救仍在继续，事故原因也在调查中。
实际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3号说，加沙地带一个居民区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20多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相关部门已就爆炸原因开展调查。另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军方的消息报道，爆炸可能是火箭弹等易燃易爆物品被储存在民宅引发的。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我们来关注阿富汗局势。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美国将重新审查特朗普政府去年2月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和平协议。对这一消息，阿富汗政府23号表示欢迎，称美塔协议未能阻止塔利班发动暴力袭击。目前离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1年的时间，阿富汗和平进程究竟进展如何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你好刘畅，首先请介绍一下美国新一届政府为什么要重新审查去年和塔利班签署的这份和平协议。
好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22号晚间说，拜登总统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莫西布进行了交谈，并明确表示美国有意重新审查这项协议。 霍恩在声明中说，华盛顿希望审查塔利班是否履行了承诺，切断了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减少了阿富汗的暴力，并与阿富汗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有意义的谈判。声明还说，美国将通过强有力的地区性的外交努力，支持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帮助双方实现持久、公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和永久性停火。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表态，阿富汗总统发言人赛迪克·赛迪奇表示欢迎。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和塔利班去年二月达成的这份协议一直未能实现结束塔利班暴力活动的目标，也没能为阿富汗的停火铺平道路。塔利班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主持人。
那现在距离美国和塔利班签署的这份和平协议已经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了，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是否有所改善呢？
是这样。去年2月29号，美国政府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塔利班承诺确保极端势力不使用阿富汗领土发动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活动，启动阿富汗内部对话，阿富汗实行全面和永久停火。在那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塔利班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活动确实大幅度减少，但针对阿富汗政府和平民的暴力活动却有上升的趋势。自从去年9月12号位于多哈的阿富汗内部谈判开始以来，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国内的武装冲突规模扩大到了阿富汗的24个省。阿富汗情报机构负责人艾哈迈德·齐亚·希拉吉说，塔利班在2020年发动了1万8000多起袭击。而在过去两个月中，阿富汗有多位记者、社会活动家、官员遭到暗杀。美国驻阿富汗部队发言人桑尼·莱克特上校认为，塔利班是这一系列暗杀行动的幕后黑手。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畅。
拜登政府的最新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改弦易张？正在多哈召开的阿富汗和平谈判又为什么进展缓慢？下面我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贺女士，随着拜登的上台，您认为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会做出调整和变化吗？
现在看来哈，这个拜登政府啊，也会对特朗普的各种外交政策、对外政策都会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拜登呢是强调多边主义，强调一种稳健，但是在阿富汗问题上是不可能说啊，你特朗普撤军，那我就征兵啊，那我就不撤。那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大的方面，因为这个撤军啊，这个从这些麻烦啊里边啊出来啊这个我觉得即便是民主党也是希望这样。现在因为过去特朗普啊，就是说他不管阿富汗政府跟塔利班谈不谈得成，那反正美国撤军没商量，再也不淌这浑水了。但是现在有可能拜登方面啊就会把这个撤军啊，恐怕是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节奏，用这个撤军呢，也可以作为一个砝码，进一步的来推动塔利班跟阿富汗方面政府方面能够达成协议。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可以做一些微调，但是不是说有一个360度大的这样一个反转，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目前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和平谈判迟迟没有取得进展，您觉得具体原因有哪些？
我觉得就是双方这个互信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另外呢双方的这个诉求距离还都是蛮远。我们知道这个像塔利班一直以来他是想建立一个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伊斯兰的政府，就是双方首先现在谈判啊，第一是不是要停火，永久停火，这也达不成共识。塔利班的政策就是以打促谈，你让他放弃暴力，结束暴力，就是你完全的就是这个停止暴力，他这一点他都不会答应。另外呢未来政府的架构啊，那些的诉求也比较远，塔利班是要搞这个伊斯兰政府的，他并不愿意和阿富汗政府啊来平分这种权利，他还想得到的更多。所以呢从这种双方的这种诉求，另外还有包括以前哈陆陆续续谈，是美国的也有压力，释放在押人员的矛盾是以前一个是这个释放的比例不对等嘛，然后再加上我释放了这么多在押人员回去，塔利班方面你没有减少袭击，也没有减少暴力，等于你没有实现任何方这种承诺，所以这个双方的这种互信啊，你又经常有袭击，那一袭击又把双方原来好不容易前一轮谈判建立的一点点这种互信的基础啊，等于又给打掉了。所以每一次啊这种谈判吧，等于都不是说在一个基础上往前迈大步， 有时候是谈两步又退一步，或者谈一步还退两步，所以这个不会说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特别是现在双方都可能还有一种观望的这个心态，等着看拜登方面美国的新政府会拿出一个什么新的策略。
嗯，那么在您看来，未来阿富汗局势将如何发展呢？
我认为阿富汗未来的局势哈也并不是很乐观，还会沿着目前这种惯性的状态吧向前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塔利班和这个阿富汗政府之间还是会维持着这种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他现在是第二轮会谈，可能未来当然还会有第三轮第四轮，谈不拢他也是继续，至少是谈，也表明他们还没有这个关系说已经撕破脸又回到这个战争状态，所以他要维系着那么塔利班也不会放弃他的这种暴力袭击活动，因为这是他最近这一几年来吧一直采取的一种策略就是又打又谈的策略，而且呢他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美国这个拜登新政府的对阿富汗的这个政策，来进行他们自己的政策的调整，就是所以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吧，因为拜登现在刚上台他自己内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内阁成员的任命问题还有这个现在国内的疫情的防控问题暂时也不会说阿富汗成为他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塔利班他以前这种暴力袭击也是有一定的克制的如果特别大的暴力事件出来，等于他就把美国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视线一下投到他这来反而对他其实也不是有好处的所以现在还会维持目前的现状，我认为。
好，感谢贺文平女士的解读。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
签名。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佩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本月稍早前作出的日本政府向韩国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的一审判决，23号正式生效。对此，日本政府始终认为，依照国际法，日本拥有国家主权豁免权，因此对审判从始至终都没有理会。韩国政府后续将会采取什么措施？韩日关系又将走向何方呢？我们来连线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你好，张云，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韩国法院作出这一判决的过程。
好的，其实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这个判决用了整整7年半的时间，过程非常曲折。2013年8月，12名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以日本政府在殖民统治韩国时期诱骗或者强迫他们充当慰安妇为由，向韩国法院提出了民事调解申请，要求日方向受害者每人支付1亿韩元的精神赔偿金。然而，日本政府始终主张慰安妇问题已经通过1965年韩日两国签署的请求权协定得以解决，而且根据国际法享受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不予理会。2015年12月，韩日政府签订了慰安妇协议，决定由日方出资10亿日元成立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用以向慰安妇受害者发放抚慰金，最终不可逆地解决相关问题。这一诉讼因而再度被搁置。文在寅政府成立后，对慰安妇协议进行了审查，认为协议没有能够从国际谈判意义上解决慰安妇问题，也没有能够从本质意义上解决这一问题，并在2018年11月宣布将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这起搁置了5年的诉讼终于可以再次被提上日程。本月8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12名韩国籍慰安妇受害者以日本政府为被告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原告胜诉，判处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这是韩国法院首次就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判决23号生效后，日本政府如果不执行判决，韩国法院就需要在韩国找到可供查封的日本政府财产，强制变卖赔偿来执行。不过，韩国媒体指出，扣押变卖日本政府在韩国境内的资产几乎不太可能执行。主持人，
那么日本方面对此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8号作出裁决后，日本外务省随即召见了韩国驻日本大使南关彪提出抗议，称韩国法院的判决无论从常识还是从国际法等所有角度都令人难以理解。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也表示，按照国际法，主权国家不服从其他国家的审判权，日本绝对不会接受，同时称将强烈要求韩国政府采取措施纠正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15号，日本自民党议员联名要求韩国推迟新任驻日大使的赴任时间，作为对韩国法院作出赔偿慰安妇判决的抗议。17号，日本首相菅义伟拒绝接见即将离任的韩国驻日本大使南关彪，这显然向韩国政府展示了极度不满的情绪。自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作出日本企业向二战期间强征的韩国劳工作出赔偿的判决后，两国关系就不断恶化。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有关慰安妇的判决显然又为韩日关系泼了一碗冷水。韩日媒体一致认为，这一次的判决可能将对韩日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存在明显裂痕的信赖关系进一步造成伤害。14号，文在寅总统对即将离任的日本大使富田浩司表示，韩日两国应该通过对话来恢复双边关系，并构建面向未来有建设性的韩日关系。在18号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文在寅也表达了改善韩日关系的意愿。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化解这样经年积累的怨怼，只靠良好的意愿恐怕还是远远不够。两国究竟该怎样缓和陷入冰冻期的外交关系，考验着两国政府的政治智慧。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云。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22号表示，美国将重新审查特朗普政府去年2月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一表态引起了外界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阿富汗政策是否会发生较大转变的猜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认为，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政策会做一些微调，但不太可能彻底反转。
拜登呢是强调多边主义，强调一种稳健。在阿富汗问题上，拜登方面就会把这个撤军恐怕是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节奏，用这个撤军呢也可以作为一个砝码，进一步的来推动塔利班跟阿富汗方面政府方面能够达成协议。
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将于明天开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会议改为线上举行。今年对话会的主题为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00多位商界、政界和社会组织领袖将在当前疫情之下商讨人类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等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与往年一样，聚集了全球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域的重要决策者，在线方式的举行将使会议更具雄心。
有必要以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式举行高层会晤，因为达沃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不只是拥有一些国家元首或是一些顶级商界领袖，你实际上拥有每一个重要的人。这样的会晤必将继续下去。我们预计很多准备工作将通过虚拟互动的方式来完成，所以未来的会议将更加具有雄心，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当地时间的22号，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三国政府达成一致，以防止疫情扩散为由，拒绝大批洪都拉斯移民入境。我们来听总台驻墨西哥记者李晶晶的报道。
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威廉·波普本周五22号表示，对于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组成的移民大篷车队，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的国境线对于任何试图以非法方式入境的人都是关闭的。他强调，所有以非法方式入境美国的移民均将被以国家卫生安全的名义遣返回国。
据悉，波普是在与危地马拉外长佩德罗·布罗洛以及墨西哥驻危地马拉大使罗梅罗·路易斯协调立场之后做上述表态的。同一天，危地马拉政府宣布加强对边境口岸的管控措施，防止来自中美洲地区的非法移民经由危地马拉进入美国。在一份与美国和墨西哥驻危地马拉大使共同发表的声明中，危地马拉外长布罗洛宣布，该国将加强对所有边境口岸的管控，在法律框架下保障国土安全，减少输入性病例。他指出，非法移民在无序的长途迁徙过程中增加了被感染的可能性，允许他们入境将威胁本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上周，有大约9000名以洪都拉斯人为主的中美洲移民试图穿越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国境进入美国。其中6000名已经进入危地马拉境内的移民在进入墨西哥之前遭到遣散。按照危地马拉移民当局的说法，1月14号到20号之间，共有4500名移民被遣返回国。
继续来看，当地时间23号，国际篮联亚洲区办公室确认，2021年国际篮联亚洲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 B 组比赛的举办地由日本东京改为卡塔尔多哈，比赛将在2月18号启动。此外，卡塔尔还将在2月份举办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比赛。去年，卡塔尔曾经先后举办了亚洲冠军联赛、西亚区小组赛、东亚区小组赛以及决赛，积累了丰富的赛事防疫经验。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卡塔尔记者赵远方。你好，远方，卡塔尔近期都将举办哪些国际体育赛事？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的，国际篮联亚洲区办公室23号确认，2021年国际篮联亚洲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 B 组比赛的举办地将改为卡塔尔多哈，比赛时间为2月18号至22号。此前，日本东京曾被公布为 B 组比赛的举办地，但由于日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的限制， B 组比赛将被移至卡塔尔。中国队、日本队、中国台北队和马来西亚队同在 B 组，每组排名最高的两支球队将直接获得亚洲杯正赛的参赛资格。 E 组比赛也将在卡塔尔举行，包括卡塔尔、伊朗、叙利亚、沙特四支球队。国际篮联表示，为了保证所有参赛人员的健康与安全，第三窗口期的比赛仍将以封闭赛区形式进行。此外，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的2020年卡塔尔俱乐部世界杯比赛将在2月4号开赛，参赛球队本有7支，分别是来自欧洲、南美、中北美及加勒比海、亚洲、非洲、大洋洲地区的冠军，以及东道主卡塔尔联赛冠军。但日前，因为新西兰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和检疫要求的限制，大洋洲冠军新西兰奥克兰城队宣布退出比赛。另外，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卡塔尔乒乓球公开赛、环球马术冠军赛都将于近期在卡塔尔举行。根据卡塔尔奥委会公布的2021年体育赛程表，卡塔尔今年将举办63场体育赛事，包括30场国际体育比赛。主持人，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非常严峻，要举办这么多的体育赛事，卡塔尔的赛事防疫工作将会如何进行呢？
卡塔尔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正逐渐趋于缓和，自去年9月份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一直维持在1200例左右，比起高峰期的1000多例下降明显。另外，卡塔尔已经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将进一步减缓疫情的扩散。在赛事的疫情防控方面，卡塔尔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去年亚冠联赛西亚区、东亚区小组赛以及最终的决赛都是在卡塔尔举行的。卡方制定了非常周密的防疫方案，对参赛球队出入境、酒店、交通、训练和比赛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所有人员都被封闭在所谓的气泡环境中，参赛球队只能在各自的驻地酒店、比赛场地和训练场地之间移动，除比赛和训练时间外不得离开酒店。训练和比赛时，组委会保障球队空场训练和比赛，除必要的竞赛组织人员外，没有其他观众进入训练场和体育场。除了场上球员之外，其他所有人员都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在这样严格细致的防控措施之下，在东亚区小组赛和决赛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组委会共完成10000多次核酸检测，没有一名球员和俱乐部官员感染病毒。在最后的决赛中，组委会允许部分球迷入场，上座率限制在50%，入场球迷也实现了零感染。即将到来的卡塔尔世俱杯比赛是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蔓延后国际足联首度主办世界性大赛，国际足联将使用包机运送参赛队往返，对赛事防疫也提出了严格要求。 此次世俱杯参赛球队的规模要小于之前的亚冠联赛。卡塔尔足协日前表示，卡方有信心、安全、成功地举办此次世俱杯，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积累经验。主持人，
好，感谢远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七点我们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将重新审查与塔利班和平协议，阿富汗和平进程将如何发展？
卡塔尔将举办多项国际体育赛事，赛事防疫有经验。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变异新冠病毒增加防疫挑战，欧盟多国收紧内部边境控制。
新加坡牛车水亮灯迎春节，祝福牛年扭转乾坤，战胜疫情。
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利比亚外国军队未能在最后期限前撤出，停火协议面临重大挑战。根据去年十月利比亚交战双方在日内瓦达成的停火协议，1月23号是外国军事人员和雇佣军撤出利比亚的最后期限。但是最后期限已过，在利比亚的外国军事力量并没有撤出，这为日内瓦停火协议的实施带来重大挑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素云的报道。
根据去年10月23号利比亚交战双方在日内瓦达成的停火协议，外国军事人员和雇佣军应该在3个月之内，也就是今年的1月23号前撤出利比亚。现在撤军的最后期限已过，外国军事人员和雇佣军并没有从利比亚撤出。23号，负责停火的利比亚5+5联合军事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参加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的国家履行其承诺，从利比亚撤回外国人员和雇佣军，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武器禁运的决议。声明重申，利比亚5+5联合军事委员会将继续落实日内瓦停火协议的所有要求，同时呢，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按照停火协议的约定履行其承诺。利比亚冲突爆发以来呢，交战双方分别得到了外部力量的支持，包括军事支持。自从去年10月23号日内瓦停火协议签署以来，利比亚交战双方武装力量已经进行了重新部署。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中部苏尔特和朱夫拉一带，包括外国武装力量。这也是目前交战双方确定的军事接触线。本周早些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表声明，呼吁各方毫不拖延地执行停火条款，其中呢包括确保所有外国军事人员和雇佣军从利比亚撤离，并且充分地、无条件地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武器禁运决议。
那么，利比亚未来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李少先。您好，李院长。外国雇佣军在3个月之内离开利比亚是利比亚停火协议里面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反而进展不大呢？
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这3个月来，联合国呢，包括秘书长在内高官发出了多次的这个呼吁，要求外国军人尽快的离开利比亚，但实际上一直到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又一次呼吁外国的武装人员以及雇佣兵离开利比亚，但是我看到这3个月来，实际上外国武装分子离开利比亚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大家要知道啊，在利比亚现在的外国武装人员呢，大概有这么几支，在迪里波里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边，土耳其支持的，或者土耳其把在利比亚的亲土耳其那些武装分子，就是所谓的利比亚反政武装，那些分子呢，实际上在2020年年初时候运到了这个利比亚，帮助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去打这个哈夫塔尔，这支力量并没有撤离的消息。那么另外的呢，就是东部这个政府哈夫塔尔国民军这一边呢，有众所周知的阿联酋资助的 来自这个包括非洲的这些武装分子啊，这也是公认的雇佣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双方都没有撤离的动作。
嗯，那在各方僵持不下、协议得不到履行的情况下，未来利比亚的局势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去年10月23号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以来，虽然就这个外国武装人员离开利比亚这个问题上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但是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利比亚的和平进程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的。比如说这3个月来，利比亚还是基本上实现停火了，没有再像之前短暂的停火之后又恢复了交火，战大致是停下来了。与此同时呢，由于东西双方这个战乱而导致一度石油的停产，石油停止出口现在也都恢复了，这些都是进展。在上个月日内瓦联合国这个主导下推进了双方这个对话会，双方还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组成了相应的这个联合的委员会，推进规定呢在2021年12月24号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在此之前呢，双方还要共同致力于组建联合的过渡政府，组建统一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统一的安全部队，还是有很多的进展的啊，就是在这个利比亚和平进程过渡方面，包括要制定未来国家的宪法等等，这样一些进展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利比亚局势是还是非常脆弱的，实际上外国武装力量的这个存在以及外国势力的干预是影响利比亚政治平稳过渡很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实际上就始终像悬在头上一把剑一样。但是总体来讲，这3个月利比亚还是出现了好转这样的迹象，而且下一步利比亚能不能走出这个内战的困局，能不能和平的向一个正常国家去过渡，我觉得联合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联合国大力的推动。
嗯，好的，感谢李少先院长带来的分析解读。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2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3号的16:57，也就是北京时间23:57，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00,790例，达到9,687,7,399例，而死亡病例增加15,846例，达到209,8,879例。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15:21，北京时间24号4:21，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逼近2500万例，达到2,493,4,94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416,289例。
自从去年年底英国发现变异新冠病毒以来，南非、巴西等地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变异病毒。这些具有更强的传染性，甚至可能更致命的病毒，给欧洲各国的防疫工作带来了挑战。日前，法国、比利时等多个欧盟国家开始收紧内部边境控制，来防止变异病毒的蔓延。我们来听总台驻欧洲记者易欣的报道。
从去年秋天新冠疫情在欧洲反弹以来，欧盟以及申根区国家在对外部边境的管控上是比较严格的，但在内部边境上基本没有采取限制措施。随着近日欧盟多个成员国都出现了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引发欧盟各方高度警惕。21号欧盟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再次就抗击新冠疫情加强协调。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在保持欧盟内部边境开放的同时，需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性措施。法国最先宣布相关措施，从24号零点起，即使是欧盟其他国家公民在入境法国时也需要提供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需要进行重要旅行、跨境通勤以及进行陆路运输的人员不在此列。比利时随后也宣布，从1月27号开始，比利时将暂时禁止包括比利时公民在内的所有人员非必要出入比利时边境，禁令将一直持续到3月1号。 出于工作、家庭以及就医等特定需要的跨境旅行不受该规定的限制。比利时还宣布，从1月25号开始，从英国、南非及南美国家入境比利时的人员需进行10天的自我隔离，而且要在隔离的第一天和第七天接受两次病毒核酸检测。葡萄牙宣布，从1月23号起，葡萄牙与英国之间的往返航班将全部停止，以减少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芬兰也宣布，从27号起收紧入境限制措施，将限制所有申根国家公民的入境。芬兰北部边境自由将被废除，只有配偶、子女、父母或祖父母可以从国外前往芬兰。跨边境通勤将停止，但在维护社会运行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将有例外。芬兰政府还建议避免不必要的出国旅行。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拉美。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拉美加勒比地区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800万例，累计死亡近57万例。多国医疗资源饱和，并收紧了防疫政策，同时加紧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拉美记者龚祥成。你好，祥成，先请你介绍一下拉美地区的疫情形势。
截至发稿，拉美加勒比地区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过1800万，累计死亡近57万例，其中以巴西的疫情最为严重，累计确诊超过875万，累计死亡超过21.5万，累计治愈近760万。受疫情影响，在周末、节假日和工作日的晚8点至次日早6点，巴西圣保罗州采用最高的红色防疫级别，仅超市、药店等少量的服务设施允许营业。巴西西部的亚马孙州首府马瑙斯市近日遭受了第二波疫情的强烈冲击，医疗机构已经超负荷运转，医疗资源不足，已经出现了因氧气瓶供应不足而导致数十人窒息死亡的惨剧。智利累计确诊近70万例，累计死亡近1.8万例，该国近七天来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平均在4000例以上。政府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且可能对疫情严重地区的防疫措施再次收紧。此外，在该国北部疫情严重的地区，医院的重症床位已经连续多日饱和，医疗力量严重短缺。再来看阿根廷，该国累计确诊超过185万，累计死亡超过4.6万例，部分地区发生因集体活动而导致的聚集感染事件。此外，政府日前宣布了延长就业保护令，禁止企业无故辞退员工，否则将面临处罚。同时，多地政府出台复课计划，尽可能的在2月实现恢复现场教学。主持人，
那么这些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什么进展呢？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目前，巴西、智利、阿根廷都已经开始了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医务人员、老年人、教师群体等高风险的人群将优先接受接种。其中，巴西已经开始了应用北京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而智利也于近日批准了该疫苗的紧急使用，将于月底收到第一批疫苗。阿根廷现在使用的是俄罗斯卫星 V 新冠疫苗。此外，记者接到最新的消息，乌拉圭政府日前分别与北京科兴和美国科瑞签订了新冠疫苗的采购计划，三月内将共有375万剂疫苗运抵乌拉圭，其中包括北京科兴科尔莱夫新冠疫苗175万剂。此外，世卫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给乌拉圭分配了150万剂新冠疫苗，将自3月起陆续抵达乌拉圭，为该国3%的人口约10.2万人提供新冠疫苗。与此同时，乌拉圭政府还在与其他的药企沟通采购事宜，希望能够保证280万人获得新冠疫苗。主持人，
好的，感谢龚祥成。
根据以色列卫生部的要求，从当地时间的23号午夜开始，任何人都需要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进入以色列境内。那么，以色列及其他的中东国家目前疫情如何？我们连线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玲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以色列的防疫规定，还有接种疫苗情况都如何了。
好的，从去年的12月27号开始，以色列进入第三次全国封锁，但是目前疫情仍然很严重。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蔓延，根据以色列卫生部要求，从当地时间1月23号午夜开始，任何人都需要持有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卫生部提供的已接种新冠疫苗证明才能进入以色列境内。而且如果是接种疫苗第二针后7天之内离开以色列的人，再回到以色列仍然需要隔离。这项规定也适用于所有离开以色列72小时后再次入境的人。目前非以色列公民除非有内政部许可，否则无法入境以色列。除了采取全国封锁措施以外，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 以色列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在全国大规模推进，目前每天大约有20万人接种疫苗。卫生部长埃德尔斯坦表示，21号的单日疫苗接种人数达到最高值，有22万4000人当天接种了新冠疫苗。截止23号晚，总共有超过249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近94万人已经接种完2针新冠疫苗。接种完2针疫苗一周后，可以获得疫苗接种证书。如果再接触到确诊患者，凭疫苗接种证书就不再需要隔离。目前有超过20万人获得了新冠疫苗接种证书。由于以色列接种疫苗是按照年龄分批接种，先给老人接种，再给年轻人接种，16到18岁的高中生从23号晚也将开始接种疫苗。预计到3月底之前，以色列将有超过5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主持人，
那么现在以色列和其他的中东地区国家的疫情如何？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最近中东地区新冠疫情呈现分化趋势，以色列、土耳其、伊朗、黎巴嫩等国疫情尚未缓和，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居高不下，而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国疫情出现趋缓迹象。以色列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虽然从1万例开始下降，但仍然在7000例以上，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93000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300例。不过以色列卫生部官员表示，随着基本传染数逐渐下降到1以下，全国封锁措施预计将于1月31号解除。此外，疫情严重的国家还有土耳其，23号新增确诊病例5856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42万例。伊朗23号新增确诊病例6207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36万7000例。而摩洛哥、伊拉克、约旦等国疫情有放缓迹象，目前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疫情持续趋缓，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2周下降到1000例以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73000例。主持人，
好的，感谢孙玲丽。
作为非洲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南非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突破14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4万例，但新冠肺炎传播速度正在呈下降趋势。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疫情传播速度仍然较快，多国政要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修丽。你好修丽，先请你介绍一下南部非洲地区的疫情最新情况。
好的，南非仍是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3号晚，南非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突破140万，达到140万4839例，死亡病例40574例。过去24小时内，南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271例。对此，南非卫生部长穆凯茨表示，数据表明，过去一周，南非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正在下降，检测阳性比率从36%的峰值下降至19%，入院治疗人数也出现了下降。穆凯茨希望这一趋势能给不堪重负的南非医疗系统带来喘息之机。穆凯茨同时警告称，目前的传播水平仍很高，公众仍需注意防疫。南非周边国家新冠肺炎传播速度仍在持续加快，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韦、赞比亚等国近期确诊病例激增，均创下了自去年三月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单日新增最高值。其中，马拉韦22号新增确诊病例1316例，检测确诊率达到42%。截至23号晚，津巴布韦累计确诊病例30523例，死亡962例。其中，自2021年以来22天内，津巴布韦新增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6000余例，新增死亡病例约600例，占总确诊和死亡病例数的一半以上。另外，除南非外，博茨瓦纳、赞比亚也已发现了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主持人，
另外我们也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还造成南部非洲地区多国政要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再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当地时间22号晚，津巴布韦交通部长乔尔马蒂扎因新冠肺炎去世，享年60岁。 乔尔马迪扎是津巴布韦第四位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现任部长级官员。此前津巴布韦外交部长西布西索莫约、农业部长佩兰斯西里和马尼卡兰省省长瓜拉津巴也因新冠肺炎去世。另外津巴布韦还有多名前政要高官因新冠肺炎去世。南非总统府部长杰克逊·姆坦布的国葬将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杰克逊·姆坦布21号因新冠肺炎并发症去世，是南非政府第一位因新冠肺炎去世的内阁成员。上周马拉维交通与工程部长西迪克米亚和地方政府部长贝莱卡尼亚马也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表示，两名部长的去世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主持人。
好的，感谢修理。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22号表示，美国将重新审查特朗普政府去年2月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一表态引起了外界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阿富汗政策是否会发生较大转变的猜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认为，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政策会做一些微调，但不太可能彻底反转。
拜登呢是强调多边主义，强调一种稳健。在阿富汗问题上，拜登方面啊，就会把这个撤军啊，恐怕是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节奏，用这个撤军呢，也可以作为一个砝码，进一步的来推动塔利班跟阿富汗方面政府方面能够达成协议。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将于明天开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会议改为线上举行。今年对话会的主题为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00多位商界、政界和社会组织领袖将在当前疫情之下商讨人类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等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与以往一样，聚集了全球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域的重要决策者。在线方式的举行将使会议更具有雄心。
有必要以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式举行高层会晤，因为达沃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不只是拥有一些国家元首或是一些顶级商界领袖，你实际上拥有每一个重要的人。这样的会晤必将继续下去。我们预计很多准备工作将通过虚拟互动的方式来完成，所以未来的会议将更加具有雄心，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2号表示，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6个月之际，经与国际奥委会206个成员协会交流之后，所有人都下定决心要让奥运会如期开幕。他强调，在目前的疫情形势下，最重要的是确保参赛安全，举办一届确保所有参与者安全的奥运会仍然是最优先考虑的事情。
So we are working to prepare for all the potential scenarios we may face in July, August.
大家都在为7月、8月间可能面临的所有潜在情况做准备。我们准备了一个庞大的应对措施工具箱，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决定我们将使用哪些工具来应对。
继续关注新闻。春节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到农历新年，到处都洋溢着年味儿。而牛车水，也就是新加坡的中国城，更是当地年味儿最浓的地方。23号晚上，新加坡的牛车水举行了亮灯仪式，88盏金牛彩灯最为引人注目。我们来听总台驻新加坡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今年牛车水春节庆祝活动的主题是竹报平安除旧岁，金牛迎春好运来。庆祝活动仪式在晚上8点开始。受疫情影响，往年热热闹闹的亮灯仪式改在室内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现场限制100人出席。在仪式上，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用中英文向线上观众送上新春祝福。
大家晚上好，再过几个星期呢，我们就进入了金牛年。我希望新加坡和全球能够扭转乾坤，成功的对抗这个冠病，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在现场的数数声中，88盏金牛彩灯亮起。
One,
2, 3, Happy New Year! Woo-hoo! 牛年快乐，扭转乾坤，牛年行大运。
除了88盏大型金牛彩灯，牛车水主街上布置的灯饰有880米长，悬挂着800个灯笼装饰，而最为耀眼的主灯是一个高10米、踩着金碧元宝的金牛，它象征福气和好运。金牛身旁的河岸和水轮则寓意财富，祝愿新一年一帆风顺。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的学生们参加了今年彩灯灯笼的设计，他们以轻松俏皮的卡通方式进行设计，在发挥创意的同时，也保留着灯笼椭圆形的传统元素。受疫情影响，深受欢迎的年货市场今年首次停办。牛车水筹委会采用线上线下节目相结合，希望将新春传统与文化带入家家户户。除了到牛车水观赏彩灯，公众还可以在线上以360度全景欣赏牛车水灯头街市，参加线上文化导览，观赏短视频，听老字号负责人介绍年菜年饼的由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邓雪梅，新加坡报道。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小小，大家好。
昨天像京津冀一带都是雾和霾弥漫，能见度不是太好。那今天早晨全国的雾和霾天气还多吗？
还是挺多的。那根据我们早晨5点的观测来看，今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早晨都是在持续的雾和霾天气当中。那其中山东东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东部、江苏西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部、四川盆地等地都是被轻雾或者是霾笼罩。在河南东南部、安徽东部、江西的西部局地，能见度甚至不到200米。在早晨6点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也在继续发布大雾的预报信息。小小，
那什么时候这个雾和霾能够消散呢？
从目前预报来看呢，今后这几天里面，在华北中南部、黄淮、汾渭平原、江汉等地仍然会有轻到中度霾天气，其中黄淮的中西部局地还会有重度霾。那在后天的时候，26号，受弱冷空气影响，这些地方的霾天气会稍有减弱，那其他地方仍会持续加重。预计要等到28号，随着新一股强冷空气到来，霾天气呢才会自北向南彻底的减弱消散。在此之前，还请朋友们继续注意防范雾和霾天气对于大家健康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小小，
那冷空气在带来大风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也会带来降温呢？
是的，那今后这几天，也就是24到27号的时候，就会有冷空气给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带去降温，降温幅度普遍有6到10度，其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等地的个别地方，降温幅度能有12度以上。那听着降温幅度挺大的，不过由于目前这个气温比较高，所以降温空间大。即便降温之后呢，在26号之前，整体来说，大部地区的气温仍然是与常年同期相比是处于偏高的水平。那之后在27到28号还将会有一股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那到时中东部大部地区又会有4到6度的降温，其中东北地区的东部、黄淮部分地方降温幅度可达8度。在接连的降温之后，那我们国家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回落到常年同期正常水平。好，这个时段的天气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我们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小小，
好的，感谢李欣。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在利比亚的外国军事力量未能在最后期限前撤出，停火协议面临重大挑战。
变异新冠病毒增加防疫挑战，欧盟多国收紧内部边境控制。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体育界人士支持东京奥运会如期开幕，日本政府不排除空场举行的可能。
在此之前，我们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为您带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将于二月开始交付疫苗，中国推动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努力广受赞誉。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本月22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世卫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发起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将于二月开始向加入该计划的国家和地区交付新冠疫苗。鉴于当前新冠疫苗数量不足和分配不公的现象，世卫组织计划在未来几周陆续批准对包括中国疫苗在内的几款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从而可以向较贫穷国家迅速推出。同时，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向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提供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举动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明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在本月22号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所取得的新进展。
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与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涉及多达4000万剂新冠疫苗。此外，在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授权的前提下，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还将在今年第一季度前分发约1.5亿剂阿斯利康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根据这些协议，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将从二月开始分发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目标是在2021年底前为所有加入该计划的国家提供至少20亿剂新冠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这一目标有可能超额实现。
By our calculation, with the right level of
根据我们的计算。按目前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所获得的资金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可以在2021年提供23亿剂新冠疫苗，其中18亿剂将供应给92个低收入国家。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大约27%的人口将能获得疫苗保护。
美国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是目前唯一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授权的疫苗。然而，随着新冠疫苗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投入使用，其分配的不足与不公平现象越发严重。据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在本月20号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为解决新冠疫苗荒的问题，世卫组织打算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批准包括中国国药和科兴生物新冠疫苗在内的几款新冠疫苗的紧急授权使用，从而能够迅速在较为贫穷的国家进行疫苗推广。自去年5月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以来，中国已多次表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之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中国贡献。去年10月8号，中国正式加入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支持以多边方式合作促进疫苗的全球公平分配，对全球抗疫努力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本月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中方支持中国疫苗企业参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推动全球疫苗公平分配。
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疫苗企业参与实施计划，并且为此提供积极的协助。据我了解，国药、科兴、康希诺等中国的企业已经向实施计划发起方正式的提交了加入的申请。中国政府呢，也一直在同世卫组织等发起方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总之呢，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全球疫苗公平分配，携手助力全球团结抗击疫情。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经有40多个国家提出了进口中国新冠疫苗的需求，陆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批准中国新冠疫苗注册上市或紧急使用。随着越来越多的疫苗采购协议的签署，中国新冠疫苗的可靠性以及中方推进疫苗国际合作的举措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肯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本月21号在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话时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向巴方提供疫苗援助，并积极协调中国企业加快向巴方出口疫苗。库雷西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非常感激，他称在巴基斯坦抗击新冠疫情方面，中国的技术援助和医疗专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塞尔维亚卫生部长隆查尔本月19号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成为中国疫苗在塞尔维亚的首名接种者。隆查尔在接种疫苗之后对媒体表示，中国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我想告诉广大市民，你们完全可以放心，这些中国疫苗非常安全可靠。最重要的一点是，接种疫苗能改变我们当前的状况。
伊拉克卫生部19号宣布批准在伊拉克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伊拉克卫生部发言人赛义夫·巴德尔表示，中国新冠疫苗符合伊拉克国家药品筛选局规定的科学标准。
中国新冠疫苗符合卫生和医学标准，因此伊拉克国家药品筛选局授权和批准其紧急使用。近几个月来，为了这款疫苗，伊拉克卫生部已联系了中国医药公司。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在支援伊拉克强化新冠肺炎诊断能力方面所扮演的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20号宣布，给予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许可。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代院长埃里贝尔托·加西亚当天在专家委员会投票结束之后说，中国科兴疫苗是一款安全和有效的疫苗，能够有效降低重症感染率和入院率。
我想向大家保证，专家委员会全体成员对科兴疫苗的安全性有信心，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科兴疫苗被证明确实是安全的。
疫情仍在肆虐，防控任重道远。在某些西方国家，疫苗民族主义抬头，全球疫苗分配不公问题不断凸显的大背景下，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向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提供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举动，无疑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明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将于明天开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会议改为线上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00多位商界、政界和社会组织领袖将在当前疫情之下商讨人类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等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22号表示，本届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与以往一样，聚集了全球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域的重要决策者，在线方式的举行将使会议更具雄心。
有必要以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式举行高层会晤，因为达沃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不只是拥有一些国家元首或是一些顶级商界领袖，你实际上拥有每一个重要的人。这样的会晤必将继续下去。我们预计很多准备工作将通过虚拟互动的方式来完成，所以未来的会议将更加具有雄心，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有关今年达沃斯议程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你好，静浩，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有哪些重点议程或是亮点，请你给我们提前介绍一下。
好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1月25号到29号将在线举行，设定的主要议题包括设计强韧、可持续和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的经济体系，推动负责任的行业转型和增长，改善全球公寓治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以及推动全球和区域合作。 从具体会议来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讨论会呢，将讨论最有效的疫情防控和复苏举措，并为企业和政府提出建议，加强在整个地区的合作。增强对新冠疫苗的信心会议，与会专家将进一步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影响和未来之路。恢复经济增长会议将探讨如何恢复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为企业和政府如何在2021年更加有效的协作推动新的经济议程提供建议，从而提高生产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建设近零能耗城市会议将讨论哪些做法与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城市向近零碳排放未来过渡。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天，还将举行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欢迎仪式和第27届水晶奖典礼。主持人。
那今年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的宗旨是什么？又将有哪些与会嘉宾来出席呢？
2021年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的主题为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届时呢，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00多位商界、政界、社会组织领袖将共同商讨疫情之下人类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挑战。对话会将动员全球领导人开展合作，共同制定新形势所需的原则和政策，建立必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其成果将为今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特别年会提供讨论内容。20国集团成员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在会议上发表特别致辞，就未来一年若干重大议题分享意见和建议。来自论坛全球杰出青年、全球青年领袖、技术先锋和社会企业家等社区的10000多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领袖也将参加本次会议，他们将会为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带来独特的观点。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将在本次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起多项行动倡议，包括旨在加快实现净零排放新标准的倡议，致力于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伦理要求的倡议，以及消除数字化鸿沟的倡议等。关于这些行动倡议的详细信息呢，将会在会议期间发布。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静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22号表示，美国将重新审查特朗普政府去年2月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一表态引起了外界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阿富汗政策是否发生较大转变的猜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认为，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政策会做一些微调，但不太可能彻底反转。
拜登呢是强调多边主义，强调一种稳健。在阿富汗问题上，拜登方面就会把这个撤军恐怕是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节奏，用这个撤军呢也可以作为一个砝码，进一步的来推动塔利班跟阿富汗方面政府方面能够达成协议。
再来看其他方面，伊拉克警方23号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天在伊拉克北部的萨拉赫丁省发动袭击，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
美国著名主持人拉里金23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2号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话，他表示，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6个月之际，经与国际奥委会206个成员协会交流之后，所有人都下定决心要让奥运会如期开幕。我们来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因新冠疫情爆发，本应于2020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被迫推迟一年。如今疫情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仍未消散，这让一些人认为东京奥运会的举行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2号在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达了对今年夏天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坚定信心，称他与国际奥委会206个成员协会交流后，大家都下定决心要让奥运会如期开幕。
6 months ahead of the games, the entire Olympic movement is looking forward to.
现在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6个月时间，整个奥林匹克运动都在期待着7月23号的开幕式。今天我与国际奥委会206个成员协会进行了沟通，所有人都在全力准备和期待着今年的奥运会，我们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
巴赫表示，目前各方面工作进展都不错，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对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的信心也很高。尽管目前还有不少难题，但有其他一些国际重要赛事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也陆续开展。巴赫强调，在目前的疫情形势下，最重要的是确保参赛安全，举办一届确保所有参与者安全的奥运会仍然是最优先考虑的事情。
We are working to prepare for all the potential scenarios we may face in July, August.
大家都在为七月八月间可能面临的所有潜在情况做准备。我们准备了一个庞大的应对措施工具箱。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决定我们将使用哪些工具来应对。
巴赫透露，这些应对措施包括人员流动规则、隔离规则、奥运村的社交距离规定、快速检测、疫苗。允不允许观众入场，允许多少观众入场等问题。世界田径联合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22号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疫苗的帮助下，他相信东京奥运会能如期举办。
I think there are tw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where we were.
现在的情况和去年同一时期相比有两大不同。第一是有了疫苗，而且未来几个月会非常显著的铺开注射。第二，在田径项目中，现在运动员们还能去训练，而且还在比赛。
塞巴斯蒂安·科还表示，如果闭门比赛是东京奥运会今夏上演的必要前提，他认为大家也会接受。总台记者。
日本政府最近反复强调，今年夏季一定要举办奥运会以及残奥会。在目前疫情仍然不断蔓延的情况下，对于举办形式，目前日方有何最新设想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先请你介绍一下日本政府对奥运会举行形式的最新设想。
好的，鉴于到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前，疫情不可能完全平息，日本政府内部正在就空场举办、观众人数不设上限以及容纳 50% 观众的三种方案进行探讨，目的是优先确保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安全，避免东京奥运会取消或再次延期。据相关人士透露，国际奥委会要求东京奥组委拟定多个方案备选。朝日新闻21号报道称，日本政府将于3月末就举办形式做出最终判断。不过在疫情扩散的背景下，相关方面内部有人士认为，在春季到来之前就应彻底放弃接待国外观众，今后各方或将就仅接待日本国内观众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东京奥组委在以观众人数不设上限为目标进行准备的同时，开始围绕构建容纳 50% 观众的门票系统进行研究。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已提出多种方案，例如若已售门票超过观众上限，或将采取让中签者再次抽签的形式，以及仅认定已售出的门票有效，不再进行追加销售。主持人，
那对于空场举办的形式，日本方面有什么反应？如果空场举办，对日本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呢？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21号表示，他无法保证在六个月后举办奥运会时，观众席上座无虚席，并且不排除到时因疫情原因禁止观众进场观赛。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22号在出演电视节目时表示，他认为东京奥运会应推迟至2024年举办。吉村洋文强烈希望日本能够举办奥运会，但同时认为再次推迟是避免取消的现实性选择。日本维新会代表大阪市长松井一郎20号也指出，到夏季之前不可能完成疫苗接种，日本应与国际奥委会协商将东京奥运会推迟至2024年。据专家估算，如东京奥运会空场举办，经济损失将达2.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00亿元。届时由于没有观众到场观看比赛，观众的消费支出为零，各类奥运周边商品的销量减半，举办过程中的经济效应将比当初预期的结果减少大约7198亿日元，约合450亿元人民币。此外，奥运会及残奥会闭幕之后，当初曾预期的体育文化方面的振兴以及留学生人数增加等带来的经济效应也将减半，这部分将损失约1.5万亿日元，约合937亿元人民币。而如果东京奥运会取消，预计日本经济损失将高达约4.5万亿日元，约合281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日本政府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23号晚上到24号凌晨，意甲联赛第19轮展开了多场较量。AC 米兰主场0-3不敌亚特兰大，遭遇本赛季联赛第二场失利。其他比赛，国际米兰客场0-0战平乌迪内斯，与榜首的 AC 米兰积分差距缩小至2分。罗马主场4-3险胜斯佩齐亚，佛罗伦萨主场2-1击败了克罗托内。
北京时间24号凌晨，西甲联赛第20轮结束了多场较量。皇家马德里客场4-1大胜阿拉维斯，本泽马梅开二度，卡塞米罗和阿扎尔各入一球。在其他比赛中，塞维利亚主场3-0击败加迪斯，皇家社会主场2-2战平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客场0-0战平维斯卡。
好，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石宁海，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还有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杨帆将带您关注。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美国将重新审查与塔利班和平协议，阿富汗和平进程将如何发展？
韩国慰安妇对日本政府索赔胜诉，判决生效，日本表示绝不接受。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